刘碧荣国际新闻评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这样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中国大陆之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4月24号到4月26号访问中国，访问中国呢，先到了上海，然后再到北京啊。那么当然他讨论的议题啊，第一个当然现在美国跟中国最关心的就是中国跟俄国的军事关系，因为俄乌战争呢好像陷入泥淖之中，就是泥淖中虽然在前线呢好像俄国有点进展啊，但是整个就是西方对俄国就是打不败嘛，打不败呢为什么呢？那原因之一，那西方的结论就是那中国援助了俄罗斯很多军事科技啊，很多零件啊、晶片啊、半导体啦、都是中国这边提供的，所以美国对这个表示非常的关切。所以除了中俄的这个军事关系，当然也会谈到台海的问题嘛，希望台海的问题能够和平解决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冲突。那另外呢，就是经济上，美国一向攻击中国大陆的所谓产能过剩啊，从财政部长耶伦到中国去讲的都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呢，现在讲的所谓的新三样，现在就要讲是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变板啊。那就说在中国就这几个的产品呢，你生产过剩，让我美国倾销啊，那造成美国国内的这个经济的问题。所以当然他也会谈到，就是耶伦也好，布林肯也好，都会谈到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结果这样后来谈完之后，我们发现没有什么具体的结果啊。那么谈完之后呢，中方虽然说有达到五点共识，但是我们仔细看这些共识呢，很多都是空的。比较具体的结果勉强呢可以讲说，第一个就是确定要举行人工智慧对话的首次会议。我们想人工智慧是个新兴的现象，而是个新兴的科技，那造成很多新的问题啊。那中美两个世界第一第二大的经济体，那是的确有必要对人工智慧的问题进行对话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下个月要举办旅游高层对话。就这两个具体的东西而已，就是美国原来所要关切提出来的，什么这个中国跟俄国的军事关系啦、产能过剩啊等等，这问题都没有谈到，也没有结果。好，也没结果，因为你说军事科技呢，中国的讲法就是这就一般的商业行为嘛。那我卖一些半导体啦、晶片啦什么给俄罗斯，俄罗斯要怎么用，我根本管不着啊。那产能过剩呢？那中国一向讲说那是假议题，你美国没有自信。我们生产东西也不是到美国然后造成你美国失业率什么增加的主要原因，不是啊，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呢 啊。所以习近平在接见这个布林肯的时候就谈到，那么中美双方要加强对话，管控分歧，加强合作啊，那当然要有信心啊，那双方各自的发展嘛，中国乐见美国的发展，美国也不要阻挠中国的发展啊，要有信心。所以具体来讲没有结果，没有他们想要的结果，只是表示说这个高层的对话还持续存在而已啊。但是存在让高层的对话持续的能够进行，有人讲这就是一个成就，那这可以管控他们双方的关系。其实你如果看到中国大陆跟美国了之间的一个冲突啊，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讲说产能过剩啊或者这些冲突之外呢，布林肯后来也抱怨呢说中国已经有证据显示中国干预到了美国的大选啊。那中国这边反应就是说你泼脏水，你诬赖我啊。但是美国这边也有媒体讲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正在发生，那也就是中美双方呢除了科技战之外，现在打一个叫大数据的战争。大战争，所以你看美国进抖音，美国想要进 TikTok， 希望你跟字节跳动的切割关系啊。那进 TikTok 的主要原因，除了说 TikTok 影响美国舆论，好像在抢夺官方的话语权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大数据。所以不管是 TikTok， 它可能涉及到大数据的安全，那么包括电动车的自动驾驶，包括码头的各种物流啊，这个电子的，反正用那 AI 来分析的这种数据呢，慢慢都会变成新的国安的威胁。所以美国跟中国的大数据战争事实上刚刚才开始，那这次大家都还没有谈到啊，但是你可以知道有这个沟通的管道存在，以后要解决更具体的问题就可以循序渐进啊，这是看到美中的关系。 美中关系谈完之后，当然谈到那习近平呢又接着要去欧洲访问。我们看中国大陆呢就在布林肯走以后也宣布，习近平在5月5号到5月10号要访问欧洲，访问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你访问法国，法国一定会问到美国问的同个问题，那就是中国跟俄罗斯的军事关系。那就习近平这时候该怎么回答中俄罗斯的军事关系？因为也就在那么中国宣布习近平访问欧洲的时候呢，俄罗斯也宣布普京要在五月份访问中国。那也就是说，习近平要去访问欧洲，欧洲问他中国跟俄国的关系，但事实上俄罗斯也要到中国来访问，普京要来，所以怎么样在欧洲在俄国中间维持一个平衡啊？那么这就是考验的中国的整个外交智慧了。你可以看到美国国务卿才刚走，所以你说中国跟美国，中国跟俄国，中国跟欧洲啊，中间牵涉到的，当然欧洲也会考虑到贸易的问题，各种的，因为他们基本上还不是中国的倾销，是欧洲产品进到中国市场的准入，那就是中国对欧洲的产品它是有歧视的啊，那这贸易问题也会谈。那更有意思的是，你要考虑到进到这个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但是法国跟匈牙利很多态度是不一样的。匈牙利呢是比较倾向俄罗斯的，奥班总理什么是比较倾向俄罗斯的，法国当然对俄罗斯是比较凶的。那中国在怎么样的在两边都能得到分数，能够满足两个不同立场的一个两个欧洲国家，哎，这个也是一个蛮可以看的一个精致的外交操作。看完了这一块几个国家的关系之后，我们就看到俄国。俄国我们刚刚谈到俄乌战争似乎陷入焦灼，但是呢，哎，那么乌克兰这边也谈到说在前线打得非常的艰苦啊，那乌克兰也从前线几个城镇已经撤出来了，三个城镇已经撤出来了，所以泽伦斯基不断的呼吁说赶快武器要来，西方武器要来啊，那就表示在缺武器嘛。那北约就说放心，他们新的武器还在路上，马上就会来啊。也在这个时候呢，发现俄罗斯军方发生了一个变化。上礼拜三的时候呢，俄国国防部副部长伊万诺夫啊，被以受贿的这个罪名遭到了拘留，要进行调查。啊，伊万诺夫进行调查。那如果调查的这个罪名属实的话呢，最重他可能被判到15年。其实伊万诺夫副部长在俄罗斯军方里面的贪污腐化，那众人都知道的，非常贪腐，那生活非常的奢华啊！这你可以看得到，只要有赚钱买武器，有各种军事设施，他中间都可以捞一手，就捞一手。那像问题就是这个事情，当然呢，是应该要抓出来，没有问题。可是大家既然都知道，那为什么在现在呢？这就是西方的仔细观察呢，为什么是现在？你早就知道了，早不抓晚不抓，为什么现在抓呢？目的是什么呢？啊，是要转移前线作战陷入焦灼的注意力呢，还是要让内部的一些政治斗争正准备开始？因为伊万诺夫他后面是谁？后面就是国防部长绍伊古啊。那绍伊古平常就跟普京的亲信呢，那但是问题是，绍伊古既然是这伊万诺夫的一个上司啊，也就是他一路把伊万诺夫带上来，那伊万诺夫如果是这么贪腐，会不会牵连到绍伊古呢？啊，那这时候是不是整国防部长呢？那么过去这个瓦格纳民兵啊，兵变的时候啊，他的这个领导人普利格金当时就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讲，他的目的叫清君侧嘛，清君侧就是你旁边贪腐人太多了，很多老鼠啊，你的这粮仓里面老鼠太多了，我帮你们老鼠要清一清啊。所以当时瓦格纳民兵呢就跟国防部这个关系非常的紧张，非常的不好，非常不好。那后来当然不再打仗嘛，但普京就挺国防部长绍伊古。可是当时挺也不等于现在不怀疑你啊，那现在是不是要准备要动他了呢？那后面有什么样的更多的一个内幕啊，或者鸭子划水一样，下面有什么更多的东西会逐渐冒出来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一个重点。最后呢，我们倒看中东。中东情势有了一些变化。 一边的话就是整个我们看到中东，本来以色列他要打这个加沙走廊南部的这个拉法，结果后来又贸易转，好像注意力又转到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冲突，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危机过了以后呢，哎，注意力又转到拉法了，以色列是不是真的准备要打拉法呢？啊，所以拜登总统呢，那么在4月28号，那么在礼拜天的时候跟纳坦雅胡再通了电话，告诉他说你别打，因为你打了拉法会造成很多平民的伤亡，这除非呢你有很多的这个可用的就是撤退平民的这个计划啊，不然的话，你不要轻举妄动。可也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么以色列的外交部长接受访问，前一天呢27号接受访问的时候是说，拉法的这个攻击行动应该推迟，希望能够交换那么哈马斯释放人质。现在拉法打不打反而变成一个外交筹码了，一个谈判的筹码，你要释放人质。那释放人质呢，那么这个哈马斯手中的一般美国人或以色列认为说还有130几个人质哈。那现在怎么放啊？那过去呢，美国的这个讲法就是，你赶快就谈谈停火协议嘛。那是埃及跟卡达他们在中间在进行斡旋啊。那以色列条件就是，你要先释放人质，我才能停火啊。哈马斯说，第一个你要先停火，要不然的话，我怎么清点人质呢？第二，这个停火不能是短期的，它必须是永远的一个停火啊，这谈不下去。那在这个周末的时候，那国际上也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啊，以色列国内也很多成千上万的群众走上街头，要求政府说你要让人质回来啊，所以以色列当然就软化了，修改了一下它的条件，就是哈马斯如果能释放不到40个人质了，没有要求你全放。那我就可以放一些囚犯啊，然后进行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个停火，大概6个礼拜，然后我们再谈嘛。美国就告诉这个哈马斯说，以色列好不容易现在有点妥协了哈，没有要求你马上释放那么多全部的人质，释放一些就可以了，你赶快答应。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他从中国回来以后立刻就飞到了沙地阿拉伯，因为沙地阿拉伯正在举行世界经济会议，在那边就很多阿拉伯国家的领袖，各国的领袖。那么布林肯就在沙特，在利雅得啊，就是不断的就呼吁说哈马斯赶快接受啊。那英国的外相呢，卡麦隆也在利雅得呼吁哈马斯赶快接受。那哈马斯的代表呢，事实上已经派到了谈判地点，就是开罗啊。埃及啊，卡达呢也紧锣密鼓在那提出新的跟以色列相协调好的一个停火的方案，是不是你们赶快能接受？拜登总统礼拜一的时候也跟埃及总统塞西打了电话，也跟卡达的埃米尔，就他们的国家元首也通了电话，说你们要加把劲啊。所以他跟以色列、跟埃及、跟卡达都通了电话，说希望这次停火能成。在这样的各方紧锣密鼓之下，停火会不会成？会不会这一两天之内就能够停火，能够达成？对中东局势有什么大的影响？这是我们持续关注一个重点。所以以上呢，就是上礼拜3大块的新闻，为你整理到这里，我们下礼拜再见。